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预计双方将围绕美方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进行激烈交锋。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再次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香港连线，美国起诉华为和孟晚舟，中国各界反应强烈。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华为重案看似山穷水尽，贸易谈判能否柳暗花明。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出庭，加拿大将决定是否同意美国司法部正式提出的申请，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此前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世界最大的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23项刑事指控，包括蓄意违反美国制裁令，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孟晚舟星期二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出庭，法官同意了他更换保释财务担保人的请求。孟晚舟去年12月1号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美国指控他进行银行和电汇欺诈，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美国和中国官员星期三开始在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关键一轮高层贸易谈判，以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号达成的90天休战期内达成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方案。但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说，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北京结束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政策。中国官员否认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政策，并强调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减少汽车关税、起草外国投资法、改进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承诺结束以行政手段强迫技术转移等等。报道表示，双方贸易谈判任何进展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就监督核实机制达成协议，迫使中国执行和落实任何改革承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近日表示，两岸和平稳定攸关美国利益，敦促两岸建设性对话，不应以胁迫手段来解决分歧。同时，美国将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安全合作。台湾中央社星期三报道，厉英杰在接受专访时谈到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对台谈话，他说两岸和平与稳定攸关美国深远和重大的利益。他还透露，美国在台协会计划通过一系列活动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并鼓励某位资深人物访问台湾，但他没有对此进一步说明。中国官方今天证实，暂停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见李明哲3个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李静瑜发表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言论，干扰了正常执法，有碍李明哲改造，因此依法对他做出暂停会见3个月的决定。李静瑜1月29号召开记者会，抨击中国当局禁止家属探视李明哲，罔顾人权，并表示计划今年到美国寻求帮助。李明哲2017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目前呢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公司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事件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最新状况如何？中国对此又有什么反应？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申华你好。
齐波你好，听众好。
美国对华为公司呢提出了23项刑事指控，同时据报道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好，总体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上层，也就是中国官方这个层面呢， 目前呢，据我的观察呢，主要是以中国外交部为主，统一呢对外发声。那么中国民间呢是另外一个层次。那么大家看来都知道事情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了解事情的一些细微末节。这是我总体的观察，是这样的。那么从官方层面来讲呢，统一对外发声，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对事件来讲呢进行了回顾。他这里面有两个要点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耿爽讲，一段时间以来呢，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那这就指华为了。那么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呢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作的迹象，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他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好像正在滥用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采取无理的这个强硬措施呢，敦促呢立即要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逮捕令。那么另外来讲呢，就是华为呢也进行了表态，那么对美方的指控呢感到失望，那同时来讲还说出了一些这个司法进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个在其他的那个中国媒体方面，除了这个外交部的表态以外来讲呢，外界的观察是一般反应比较冷淡。那么具体说呢，就是内地有媒体人透露的说，中国早已经有规定了，就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还有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制裁下的一些指令，各媒体不能够跟风炒作，不能够随着美国的动作来起舞，要保持冷静。翻墙的访民和这个愤青呢倒是反应比较强烈。那么这是来讲呢，是在民间层面大概来讲的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下面来讲，我今天呢，昨天采访的是专家，今天我特意找了一些普通民众，一位四川成都的居民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下面呢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讲的。
那个按那个法律的程序起诉，他有犯罪事实就该起诉，这是正确的。支持华为本来就是个建制机构，做了不光彩的事儿，谈不上什么弱智。公平竞争，你别偷人家的东西嘛，你自己搞创新嘛，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谈什么弱智理呀？
是，那么这是来讲的四川那个女士的讲话。那么还有一点呢，尽管中国大陆的媒体一般都不谈这个事情，统一来讲呢由官方发声，这个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在香港方面，舆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么香港南华早报那个今天我看了一个有一个摘要比较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认为呢，是美国对华开战是为华为的指控可能让呢怀有反华偏见的人信服，但是挡不住对美国策略和意图明察秋毫人的眼睛。美国的司法部呢只那利用这个机会来讲呢，就是要服务于美国的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个来讲就是制裁伊朗，另外一个来讲呢服务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战，这是来讲我下面要谈到的问题。
好的。那么目前呢两大事件并行，第一，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要求引渡孟晚舟，第二呢刘鹤又抵达美国，美中贸易谈判开始。那么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政治安排？你掌握到的中国大陆舆论一般都是怎么看待华为遭到美国刑事指控这个事件的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了。那我引用一下香港这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刘瑞绍先生的话，他认为28号下午，美国的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同时的当天晚上都没有隔夜啊，当天晚上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谈判代表团到达 DC， 到达华盛顿。那么你说这是巧合吗？还是说有意的安排？根据刘瑞绍的观察，他认为是美国向中国在有意识的进行施压。但同时又有另外一手认为来讲呢，说呢特朗普已经说了要会见刘鹤及其他所带领的代表团，又有一种来讲呢，这个友善的表现。所以说两手都有，这是来讲的刘瑞绍先生的评论。那么我在上海今天独立采访了一位上海居民。我们看看这位上海居民对美国之音是怎么样讲的。
他这个就是打一张政治牌嘛，现在就是这个东北关系好像不大好，所以他就打一些牌嘛，对吧？逼迫那个中国就范，但这个事情一旦政府了，政府的态度了，中国方打他肯定有他的一套说法。那我们看到说这么个情况，另外的什么怎么讲我也不知道，美国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对吧？
那么这位上海居民讲呢，最后一点我向大家重复一下，就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居民对于 境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完全是通过一些辗转的消息呢听到的消息，因此来讲他们觉得并不完全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那么现在下面来讲，接下来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应该如何动作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我采访的香港的这个专家来讲呢，特别来讲谈到这个刘梦熊先生，他特意谈到中国下一步好像应该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现在看一下这个刘梦熊先生是怎么说的。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里头提出这样的一个检控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也好，华为也好，或者中国的社会大众也好，应该来讲呢，法律的问题归法律来解决。那既然华为公司本身的财富势大嘛，那么中国政府它本身也有丰厚的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嘛，那就不妨来讲呢，就请美国最好的律师，组织强大的律师团队，在法律上来讲呢，来一个攻防战。而且我们注意到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本身呢、啊，从头到尾啊，都是说对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公正啊寄予希望。
所以说呢，下一步看看中国方面来讲呢，如何来讲的动作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点。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华为重案看似山穷水尽，贸易谈判能否柳暗花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华为案阴云笼罩下拉开帷幕，这次谈判决定美中贸易战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成功与否举世关注。谈判前夕，美国重磅起诉华为和孟晚舟，给贸易战结局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但是美国官员强调，华为案执法与贸易战谈判毫无关联，以及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将会晤刘鹤的消息，也让观察人士看到了一线希望。那么贸易战给美中都造成了重创，谁更迫切希望停火？华盛顿要求结构性改变，北京肯不肯接受城下之盟？美中贸易谈判旷日持久，能否毕其功于一役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哎，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你好。
许波您好，季先生您好，各位观众好。
哎，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说这一次贸易谈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来请问香港季硕明先生，为什么您认为这一次谈判有多重要呢？
因为我觉得啊，这个我们都在说中美两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如果说不要说贸易战，就是以贸易摩擦对世界的影响都会很大。我们这个在贸易战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场战争这个贸易战这个经济战要打的话没有赢家，就是两败俱伤，只是谁 输得更惨一点。
嗯，
那个不管那个，因为美国是世界老大，美国有一点受损，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而且呢，这个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不仅是眼前的利益，长远还很难判断最后谁输谁赢。因为从眼前来看，美国是相对比较强大，那个可能他会占优势。
嗯，
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啊，我们知道他可能会更能够忍，更能够这个对社会可控，甚至于呢他也更能熬。那么从长远来说，说不定谁赢谁输。
嗯，
那么不管你输赢怎么样，对整个国际这个发展都不是一个善举。那么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它体积够大，它影响力够大，它对这个世界，它的这个波动对世界那个经济发展那个影响很大。那中国同样，现在它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这个一旦经济受损，它的对外采购，它的对外投资都会受影响。
嗯，
包括它那个外资撤出中国，那么在整个国际的产业链这个重组和构置那个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影响。
嗯，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谈判特别重要？因为谈了好几次，那么这一次谈判实际事实上是在美国下的最后通牒，三个月的限期当中要解决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这个通牒就是说，你不解决问题，那就是等于是要贸易战开打，宣战，拉开那个帷幕了。还有一个，这一次的谈判是在两国元首见面有了承诺以后，那个开始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谈判。
嗯，
如果这一次谈不成，那可能下一次机会就那个很微妙了，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虽然这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的那样的一种可能互相依赖，这个互相还比较友好的那种关系，但是如果能够谈成，起码互相之间不会再恶化下去，中美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次谈判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呢，不仅会决定目前美中贸易战是战还是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因此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我同意这种判断。贸易关系对中美关系也好，对全世界任何的两国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对现代的一个国际关系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政治、金融等等其他的关系都要为此服务。
嗯。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来看，从1949年之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可以用贸易关系来衡量。比如说1949年到1969年，实际上是中国是和苏联的这种贸易关系最后到恶化的程度，然后才转向西方阵营。那在西方阵营，我们看到从1979年到现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跟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年建交之后跟美国关系贸易关系的恢复，然后是1989年之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美联的最惠国待遇的审议，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后现在，中国现在和美国的贸易量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个贸易总量，但是中美关系却不是两个战略盟友，所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关系，是需要停下来，然后重新确定中美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为这样子巨大的一种贸易量关系来做一个定义。我相信中美关系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刘鹤率领代表团抵达美国的当天呢，就遇到了华盛顿的下马威，美国宣布以重罪起诉华为公司，并且引渡孟晚舟。我来请教季先生，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美国没有谈判诚意，还是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美国不会 没有谈判的诚意。
嗯，
他给中国三个月的期限，那么实际上就是希望改变那个谈判的这个环境，和更倾向于那个有利于美国。所以美国是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在那个中美关系问题上止损的，那个就是尤其在那个能够尽快达到那个特朗普提出的，就是对中国的这种经济这个和整体结构性的这种要求的。那么这个情况又非常，我觉得非常那个复杂。从常识上讲，美国是司法独立，那么对这个华为的重罪跟不应该受政治影响，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国政府在做很多的这个处理华为的这个问题上，你比如说他跟他的盟国要求盟国在要抵制华为的5G， 要不能够这个进口使用华为的这个设备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又完全不是市场性的这种行为，有这种政治背景在后面。那么另外那个就是我们也看到那个起诉这个孟晚舟的23条罪行当中，基本上跟这次贸易战当中有很多吻合的这些关系，比如说华为那个员工对T-Mobile 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偷窃，对吧？那个然后指控华为还给他奖金，包括这个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占领市场，具有欺诈的行为，这个都是在贸易战过程当中要谈判的一些条件。那似乎美国把华为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再来公示了。那么实际上华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单纯是美国对华为的，或者说华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市场性技术性的问题，美国已经把它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问题上来。那么更巧合的是，那个在中美两国元首12月初见面的时候，美国司法部门又恰恰在这个时候抓了人。还有巧合的是，中国这个代表团刘鹤副总理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美国，在这个时候美国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又宣布要引渡。那么这些状况我们来看，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政治和其他的这个一些背景，对吧？那个如果说是纯粹巧合，那这个也是太过这个巧合了。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说明美国并不是没有诚意谈那个跟中国进行谈判，而是想谈得更好，拿到更有利的条件。对美方有利。
看来呢，要按季先生的说法呢，就是华为问题呢还是一个筹码。那么我们注意到呢，美国官员强调华为案的执法与贸易谈判没有关系，两者不是一回事。但是我来请教吴博士啊，华为案和引渡孟晚舟真的不会影响到中方的态度和立场，真不会影响到这场重要的贸易谈判吗？
我个人当然不相信说华为跟贸易战没有关系，恰恰是华为这种大量的类似华为的个案在过去几年的不断的积累，来造成了目前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情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相信是这样。但是我也相信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以刘鹤为首的代表团本身是想避免被华为这个案子所左右甚至牵制。我相信刘鹤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他应该拿到了基本的一个授权，会在他的授权范围内尽量的达成一种妥协，避免贸易战旷日持续。这种旷日持续其实对中共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危害是相当的大。在这些利益考量之下，我相信即便美方以各种方式来把华为作为一个筹码的话，那么华为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中国代表团 或者说从中国的根本利益来讲是可以牺牲的一个筹码，是可以交换的一个筹码。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我个人并不认为华为案件的进展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最后中的结果。
好的，我们来利用这段时间呢，我们来读一些网友的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呢我们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回到我们的讨论啊。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华为事件就是老师给不良学生上课预习，不觉得贸易战能柳暗花明，中共呢还是不会做体制性让步，最多呢是买买买加空头支票，承诺让贸易战拖起来，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美国呢务必要用国内立法、双边贸易协定等等措施让贸易战常态化。刘华奎罗克他说，共产党若实行结构性改革，那不是就等于实行民主制退出独裁统治了，这怎么可能呢？死都不会结构性改革。 Fresh Sun， 在大陆不存在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中，所以中共根本不想改。清离000，他说美国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高官一旦踏入中国，立即拿下，提起48项指控。 WW Ater他说，具体证据美国还没有公布，但是以往美国的引渡来看，没有强力证据是不会放入引渡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贸易战呢，无疑我们看到让中国经济遭到了重创。我来请教季先生，中国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您如何评估北京打算终止贸易战的一个决心呢？
我先讲那个他终止贸易战的决心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这段时间来，北京的这个经济社会是受到了这个内外的双重的这样一种那个压力，就是他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那就是那个外来的压力给北京会非常大，又引发内在的这个压力，那么内外的这种压力让这个执政政府他的这个承受能力就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他率先解决外部的压力，如果能够把贸易这个跟美国的这种贸易摩擦能够谈妥的话，他外部的压力就会减弱很多。那么对国内情况来说，虽然国内的形势非常严峻，那个但是就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来说，它对国内是可控的，是易控的，是能够掌控的，所以那个贸易战止战首先对这个中国的执政它是有利的，这是一个。那么从那个内部经济情况来看，2018年的整体数据好像似乎是不差，那个达到了原来的预定的这个6.6%的贸易增长。那个是 GDP 增长，那么它的这个贸易增长呢是比2018年比那个2017年是增长了9.7%，看上去是不错。但是如果说到后几个月，尤其是12月份，那么的数据统计，就12月份的贸易出口那个出口增长率比11月份的3.9%一下子降到-4.4%，这个降幅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同比的12月份的进口，那个它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从原来的增长率的2.9%下降到-7.9%，进口量那个才负数增长缓慢呢，就说明就是国内的这个生产的需求就是在减弱。那么包括那个 GDP 增长，2018年它达到了这个原来的预期6.6%的这个增长，但是从季度来看，第一季度是6.8%， 第二季度是6.7%，第三季度是6.5%，第四季度是6.4%，就在不断的下滑当中，那可能一月份的这个经理采购指数也在进一步下滑。那么另外从日本的这个有些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11月份这个中国对日本的机械的这个进口啊下降了67%，下降了60%多，就说明这个这种那个生产需求在下降。
嗯，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如果不好，对日本影响会很大。那个尤其是华为2018年向这个日本进口了大概400多亿的电子的零部件。
嗯，
所以华为如果倒下，那个受损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日本的这个很多企业也会受损。
嗯，
那么这样的这个状况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嗯，
那么如果说中国开放市场那个或者说贸易战不管你打或者不打，中国的内部的经济形势都会是很严峻，但是有一点就是北京寄希望于它的可控性。
嗯，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尽管中国显然是损失更大的一方，但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他似乎好像急于结束贸易战，这是为什么？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说实话，我个人不在美国，我个人并没有观察到或者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假设您说的这种在华府的观察是确定的话，那么我个人只能猜想，一方面是川普总统他毕竟是商人出身，所有的原则或者说政治都是可以交易的，那么我相信中方是在以各种可交易的手段在诱使他，或者说在诱惑他尽早来结束中美的贸易战。譬如说我们看到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方这一次是准备拿出超过$10,000,000,000的一个采购清单，
嗯，
以这种买的方式来结束贸易战，避免更多的结构性改革。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来诱使川普总统通过私人的渠道向中方或者向某些渠道来表达他愿意尽早的来结束贸易战。我个人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这么一种结果。
好的，我现在呢再来给大家读一下网评吧，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Alec Zhang Zeng 啊，他说中国的老朋友哪个不是把中国当ATM， 有多少老朋友还完了钱 STJY007。 他说华为的重罪呢只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波澜，更大的疯狂宇宙在以后的中美贸易战之后会出现，只能希望刘鹤副总理赴美能够有所收获，毕竟贸易战拖得太久，对中美之间各个方面都没有好处。老彭他说中共网络防火墙、金盾工程、社会信用系统，华为的贡献的确不少。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只要能保住专制政权，就算牺牲掉100个华为，中共都不在乎。可华为重案的悖论就在于，华为是中共维护其高科技专制统治的技术神经中枢，斩断华为轻则呢会让中共政权陷入紊乱，重则会要了彻底瘫痪啊，重则会彻底瘫痪中共政权机器。我们暂且把华为搁一下，我们来谈谈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啊。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同意啊，说目前球在中国一方，也就是说呢，谈判是否成功取决于中方是否接受美国的条件。我来请教季先生，那您认为这一次谈判的焦点，也就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倒不觉得现在的球在中国这一边，
嗯，
我倒认为现在的球在美国方面。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 就双方的底线现在都很清楚，就是北京在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特朗普见面以后，其实也表示了中国的进一步的这个开放。他当然他这个开放主要是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那个中国实际上底线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他愿意在经济上做很大的这个让步，除了经济技术什么那个这些等等，但是他绝对不会在意识形态在结构上做大的一些让步。那么所以这个北京的底线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如果说做结构性的让步，那个甚至于在意识形态，美国对美国也要求做开放，让那个媒体啊什么那些很多这个敏感的这个产业都能够开放的话，那就涉及到共产党的执政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固。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跟国民党所争的就是一个执政权，把国民党赶走以后，共产党执政，然后在执政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也目的是为了巩固他的执政权。直到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为什么会结束？就是因为这场灾难性的一个大革命会影响到那个中共的这个执政，那个所以他那个邓小平采用了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式，那个目的也是为了巩固他的这个执政权。但如果现在这个特朗普想以贸易战的方式让这个中国共产党交出执政权，或者说做出对他执政有危害的危险性的这个举动的话，他绝对就不愿意。最近的说法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江山不能丢嘛，这个是共产党原来一直在说的这个一个警句嘛，对吧？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美国你要求那个北京做结构性的大的结构性的这个改变，那么北京做不到，而且他也跟你其实是很明确的各种信息做了表态，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美国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中国走上民主之路。那么你现在其实中国原来在改革开放当中政治体制改革呼声也很大，但是现在这个时期这个大好机会我觉得已经过去了。那美国现在用这样这个贸易战现在这个方式，你是先让这个贸易这个解决贸易问题，然后再逐步向价值观变化一步一步推进呢，还是要一步到位？那么这个就是互相争夺的分歧很大的一个焦点。
好的，那么
我是这么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呢已经承诺要进一步开放制造业和金融市场，6年内采购10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消除贸易不平衡。我来请教吴博士，您觉得这些让步能让美方满意吗？那您估计美国会不会接受一个仅仅消除贸易赤字的这样一个协议呢？
对了，这个和刚才的问题有关。贸易战的起因正好是碰到一个中美关系的调整，也就是美国各方的力量都在反思中美关系。那这种反思是基于中美巨大的贸易量的一个前提，但是却无法建立互相的信任。这种无法建立互相的信任才是中美贸易战真正爆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仅仅是贸易协议的框架其实也很难帮助中美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任，不管这种信任以什么方式来构建出来。就中美大国关系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构建，但是贸易协议本身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中美双方能够通过现在的贸易谈判里头的框架，比如说对中方满足美国的要求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及建立某种可核查的机制，那么我相信是中美建立起信任的一个起点，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如果说连这一点都无法建立的话，那么中美未来的关系是将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各方都在猜测的，也许中美将来会进入到一种所谓竞争性对抗或者说竞争性合作的一种关系当中，美方是谈的合作竞争，中国谈的是竞争合作，但无论怎么样都是一种相当对抗性的关系。那么目前的贸易战实际上在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发展在寻求一个第一个桩，或者说第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的起点，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但所以我个人相信它被各方包括川普之外的美国各方的政治力量都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塞了很多的内容。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有一个比如说中国采购清单，或者说仅仅有一个很表面的一个共识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满意的。
好的，那么我们也来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正义他说，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结构性改革已经动了中共政权的根基，不会有任何进展。另外呢，中共根本就没有诚信，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美国必须核查，不能给中共任何机会。关于对于华为任正非的引渡应该提上日程。另外，不屈的强国人他说，想当初中国利用各种下流手段打击无辜的韩国企业乐天，再看看美国通过合法的司法途径对华为的诉讼，两项对比就知道中美之间的无法无天和透明公开具有天壤之别。庄畅他说，华为呢是依赖盗窃、抄袭、山寨西方国家的科技和中共的巨额补贴，在国际间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打破一切世界级的竞争对手，然后将其收购，意图独占全球市场，这是维护自由公平贸易的美国所不能容许的。那么这里边呢，刚才我们两位专家以及现在很多网友朋友们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问题，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美国这么强调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个简短的这个点评啊。首先，季先生，
其实美国的这个对中国要求这个结构性改革啊，我是觉得，他就是要改变中国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个统治的这个状况，要向民主化、市场经济那个推进，那么这个是美国从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就期待通过经济经贸的这个中国的开放来达到政治开放的这个目的，可能就是我想这个是美国同样是用特朗普用不同的方式在输出美国价值。
好的，那么吴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吗？
目前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起来还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劳工权利的、关于独立工会的一个结构性改革作为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内容，也没看到在知识产权之外对于中国内部的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等等更多的要求。所以在目前来看，这种结构性改革涉及到贸易战的能够看到的只是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必要的条件，它并不是必然会值得信任，但是是一个未来建立起中美互信的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如果这必要条件都做不到，我相信这个贸易战的谈判任何结果也都是没有意义的，未来中美关系也没有确定性。
好的，那么刚才季先生呢谈到呢，所以所谓结构性改革呢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可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美国提出的这个结构性改革按照目前的报道绝大部分都认为呢，实际上主要就是三项关键的要求。第一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第二项就是呢要结束这个强迫技术转移这种做法，第三项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就是国家的
政府
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 我们能不能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发表一点看法，这三项中是不是美国一关键性的要求，中国这方面又做得怎么样，中国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
就如果说你讲这个结构性改革，那只是技术上、技术上的、技术层面上的，就是那个而不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美国是要的更多的这个结构性改革，在这个技术上的这样一类的这种改革，其实北京包括李克强那个也都多次讲，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中国要采取措施，然后在这个组织上，那个最高法院也成立了相关的这个机构，对吧？那个政府补贴可能我所知道也会减少，甚至有些取消。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是原来讲国进民退，现在改变了这个方式，是让民营企业都能够多一点有那个发展的空间和环境，那么这个补贴，国家主要的补贴是补给这个国有企业，但不是补给民营企业，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北京已经在做这些方面的调整。至于调整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方面美国现在主要是不信任北京会做调整，对这一类的结构性改革觉得不放心。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美国认为在 WTO 的时候已经试过了，那个你也有承诺但是没做到，你这次能不能做到，美国就希望要类似像监督中信那样要有监督的机制，对吧？这个可能是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那这样的话，北京觉得可能中国人会觉得尊严受损，那你不相信我，那个我现在已经做出这方面的承诺。其实在刚才讲的这个那个，其实包括甚至于我也听到有这样的消息，包括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可以降到很低，甚至于有的是零关税，这个北京都可以承诺。但是我讲的就是美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结构性的那个包括意识形态包括媒体的那个，这些可能是那个北京的底线，它是一定会守住。
好的，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美方提出的这个结构性改革？
这个目前看到的结构性改革这三点，只是涉及到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方面，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要达到的，但是却没有做到的。那么，如果这三点都做不到的话，我也个人不认为贸易战能有这种谈判，还有什么有必要继续下去？所以我个人还是保持一点乐观，相信，到贸易战的三个月这么一个关税期的截止之后，这三点的结构性调整作为美方所提出来的结构性调整的一个最低纲领，它是会形成一个共识，形成一个协议的。这一点我倒不太怀疑，但是更重要的确实是像季先生以及国际社会美国的各方力量所期望的，能够在这种最低纲领之外要加入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其他的一些层面上的东西，关于自由，关于互联网，关于劳工权利，等等等等，我相信这些才涉及到一个中美制度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是否大到不足以互相信任的一种程度。我相信信任是贸易战的一个根本的起因，也是未来所追求的结果。如果这点做不到，仅仅达到这个最低纲领，只是让中国看上去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我个人认为也没有太多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如果把当前美中两国的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等种种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季先生，我请教您您认为哪一方现在综合各种因素，哪一方最有可能先眨眼，先松动立场呢？
其实那个贸易战是那个特朗普发动的，就贸易摩擦了，对吧？那个特朗普就是美国一步步紧憋，那个他从那个对中信这个事件，然后对这个中国产品500亿美元的这个加税，从这个开始，那其实 在最开始的时候，北京是立即给予回击，那个你500亿，我500亿，你在加，我也在加，就是就是这个等于是迎头回击。
嗯。
但是到后来，因为中国出口产品多嘛，加无可加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北京已经开始那个研究要松动立场。那么尤其到了这个两国元首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把总原则给定了，那总原则定了，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谈判结果，就是在北京做了一些松动，做了某种方面的这个让步以后，那么大家开始可以又重新坐下来。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和一年前的这个贸易战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不一样，现在从那个镍差问题，纯粹的钱财问题，已经向这个结构方面的这个发展，你包括像那个在中信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华为还在幕后。
嗯，
现在看美国这个收集证据来看，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这个那个大量的做一些调查，而且把它上升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已经不是钱财的这个问题了，
嗯，
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竞争这个问题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到走到这一步，大家也都已经认识到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嗯，
现在不是谁先眨眼的这个问题，而是双方怎么想达成一个对各自损害最小的协议，而不是对各自利益最大的协议，对吧？嗯嗯，那个美国开价是开出这个对北京来说是个天价，那北京现在做了一些让步，那么那个美国能不能做些妥协，在哪些方面做些妥协，那么尽快的达成协议。因为那个上一期超讯的杂志我们也讲到，特朗普他也有五大的这个五个方面的难题需要解决，除了中美贸易以外。那么现在看来，不仅像那个美国民主参众两院民主和那个共和之间的这种矛盾，也给这个特朗普的执政带来很多问题。
嗯，
包括那个通俄门也马上会有结果，到底是会发酵成一个什么样也不知道。所以我相信特朗普也希望能够尽快的那个让美方在相对有利的情况下尽快的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
嗯，
他会见好就收。
嗯，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如果双方都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那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就意味着贸易战全面开打，美中关系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无法想象的。
嗯，
如果换句话说，我们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刚才我谈过，贸易战开始之前，美国就在反思中美关系。换句话说，虽然是川普挑起的贸易战，但是美国的各方力量都在往里面加自己的要求和内容。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中美没有形成贸易战的一个协议或共识的话，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锚点能够巩固或者说来稳定中美关系。那么意味着未来的中美关系就像两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会变得失去控制，这是对全球秩序的一个根本的破坏，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相信，我个人还是多少乐观，对人类的理性，对中美双方的外交官和官僚们、政客们，还是有一点点的最小的信心，相信他们会达成哪怕最低纲领意义上的一个协议。这是中美关系能够稳定、能够找到的最后一点的基本共识，因为中美现在关系实际上关系是由贸易来决定的。如果贸易这么大的贸易量又没有任何的一个贸易上的条约、贸易上的协议，那么这是对世界秩序的一大极大的破坏。
嗯，
当然，即便有贸易协议之后， 那么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我中国是否有违约，我相信也是另外一个新的风险。
嗯，
那么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谈。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我们来论一下这个贸易战双方的这个输赢吧。我来请教季先生啊，如果特朗普成功清除了困扰美国多年的贸易赤字，成功逼迫中方在金融、制造业甚至农业方面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无力迫使中方改变知识产权呐、技术转移啊以及国家补贴等结构性问题，您认为这算不算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呢？
那个，我觉得这个还不能算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啊，因为贸易战我刚刚已经讲了，它到现在，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钱财的问题，还是一个结构性长期保障的问题。刚才那个吴博士讲的，我觉得我很赞同，就这个规则问题。那个虽然很多时候创新这个始发，这个一定是先于规则。规则是会落后于这个创新，但是如果说长期不按规则办事，你这个创新和始发的路是走不远的。那个中国加入 WTO 以后到现在已经将近差不多走了20年，那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了。你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设定的规则走的话，那么反过来又说，如果说刚才讲的这个几点结构性的这个问题，那个美国拿不到他想要的，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也是不成功的。那么其实中国已经承诺了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是要加大力度的，其实从中央这个角度从来没有说允许过要破坏这个知识产权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又加大了力度，那么包括那个补贴，对啊，包括这个技术转移等等问题，都在有相应的规则出现。至于做得好不好，那个做到多长久，可能美国所需要的是这个，
好的，
而不是北京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反过来说，如果北京花钱消灾，损失了一部分国内市场，但保住了底线，即中国模式和产业政策，那您可以说是北京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吗？
我恐怕很难简单的这么讲，因为中国我们注意到这个月的一些讲话，高层讲话在谈底线思维，但是在贸易战谈判当中，如果亮出底线的话，其实就意味着这个底线除了被击穿，除了被打破，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这个底线只要你亮出来，只要底牌说你有底牌，只要亮出来，一定是要被用来交易，被用来破坏的。所以我不认为中方所谓能够保住底线就是胜利这样一回事儿。他没有什么就是只要开始谈判，其实一切都可以交易的，否则的话那根本就面临着一个是否有交易谈判资格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剩下大约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我给大家读这个几个网评，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看来我们的网友还是愿意谈华为，主要都是集中在华为问题上啊。WW Alter， 华为是中共国数字独裁的重要打手，这才是中共国为华为紧张的根本原因。大阪的信长君之田，华为充其量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网络信息盗取，这种披着民主的保护伞用独裁专政的信息诈骗，就是为了控制美国的一些隐私和偷窃美国技术材料，这不仅会让美国更加提高警惕，防止破坏民主体系，更会加强对华为的制裁。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所有的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情报总监说起诉华为对揭露中国有重要意义，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